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这些个前方后方的种种事情都牵扯了萧天剑不少的精力，使得萧天剑虽然领兵一路北上，但是心思也不得不经常性的去考虑更多的杂事，使得他在北上之后连一个好觉都没有睡过。就在前几天他破降了天津卫的几千明军之后，萧天剑发现他比起从南京出发的时候又瘦了不少，眼窝都要陷下去了。看着萧天剑这么辛苦，铁头这些羽林卫们心疼得要死，天天偷偷地嘱咐厨子尽可能地调剂一些好的吃食给萧天剑，想办法呀让萧天剑多吃一些，以免萧天剑累垮了身子。萧天剑每每看到给他端上来的饭菜，都少不了要训斥铁头一番，有的时候直接命人便把加给他的肉食拿下去分给了兵卒们。萧天剑身为大中朝的皇帝，如此爱兵并且自律，让麾下的兵将如何不肯为他效死？所以这一路上行来，他麾下的这些兵将们攻城拔地几乎都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无坚不克，这跟萧天剑个人魅力恐怕也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随着他们的脚步距离京畿越来越近，萧天剑接到来自山海关一带的消息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起来。从眼下看来，他终于赶在了箭奴之前，将箭奴大军堵在了山海关之外，这一点令萧天剑非常欣慰。但是接下来在他攻打天津卫的时候，却突然间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另一路箭奴大军在阿巴泰和豪格的率领下已经从密云一带的黄崖口关破关而入，30000多箭奴大军入关，势如破竹一般的取下了密云、怀柔等县，已经直逼通州城下。萧天剑闻讯之后先是大吃一惊，接着转念一想，这件事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于是他一边继续督军攻打天津卫，一边立即召集诸将商议起了这件事该如何应对。天津卫对于右路军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太大的阻力，虽然这里的守将对于大明确实是比较忠心的，但是忠心不能当战斗力使用，他一个人的忠诚不代表着众多人的忠诚，而他手下却有很多人不想跟着他死在大中军的手中。于是乎看起来很坚固的天津卫在大中军的猛攻之下，仅仅2天的时间便被萧天剑拿下，城中大部分明军投降，守将也被手下的叛卒给刺死。至此萧天剑率军北上，也终于彻底打通了京杭大运河，使得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大运河上运向北方，使得大中军在北方和箭奴乃至大明朝会战得到了坚实的物资保证。当萧天剑将得到的消息告知刘耀本等将官们之后，诸将们都有点诧异，这前几天他们还听闻箭奴大军尚被严崇禧和王承平挡在了山海关不得入关，今天便得到消息说箭奴一路人马已经破关而入，连下北京外围数城，这个变化也太大了，故此诸将都有点震惊，但是却并未就此惊慌。眼下跟着萧天剑的都是大中军的精锐中的精锐，除了刘耀本的第二禁卫师之外，还有一批隶属于石冉麾下第四镇军的兵将，以及直立于兵部后勤总部的几个资兵营，可以说是兵精马壮，兵力在30000人左右，所以这些军官听闻消息之后并没有惊慌，反倒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起来。我刚刚收到王承平送来的消息，现如今箭奴的右翼军在奴酋阿巴泰和豪格的率领下已经从顺义直接冲到了通州了。阿巴泰和豪格的目的很显然是想要打下通州，利用通州城来获取一些粮秣物资，支撑他们这些箭奴兵马的用度。他们这些箭奴军入关之后肯定不可能携带大批的粮秣物资，所以他们唯有依靠沿途行掠来满足他们所需。通州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这也就是给了咱们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本来我还想着带你们去山海关跟剑奴大军来一场大会战，跟剑奴大军一分高下。但是眼下既然他们送上门来，这么大的一盘大餐，我们岂有不笑纳之理呢？萧天剑召集了诸将之后，便在他的大帐中对诸将说道。不过到现在为止，萧天剑还是喜欢以我自称，没有习惯用朕来称呼自己。刘耀本和严书亭等将官们听到萧天剑的话之后，都立即明白了萧天剑想要做什么了。于是刘耀本立即接口道：圣上的意思微臣明白，圣上是否要利用剑奴这次围攻通州这次机会，一举将这伙剑奴的右路军给吃掉？只要圣上下旨，我等哪怕是粉身碎骨也万所不辞，定要将这伙剑奴给彻底解决掉。
不用像你说的那么严重，更不用什么粉身碎骨了。解决阿巴泰这伙剑奴大军呢，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眼下他们无论是装备还是士气乃至是兵力，都并不见得是我们的对手。眼下我们要吃掉他们还不算什么难事。只是剑奴啊，他不是傻子，他们见识不好，是不会轻易的便让我们吃掉的。所以这件事我们还要谋划谋划才行。
萧天剑现如今呢，对自己麾下的这些兵将们可以说是充满了自信。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眼下的情况，他们击垮阿巴泰这伙剑奴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真正困难的事情是怎么才能完全吃掉他们，这才是他这次召集诸将想要商议的原因。不过萧天剑的胃口这么大，其实也并不是狂妄所致，而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这次剑奴右翼大军入关，因为有大中军的威胁存在，从各种反馈过来的消息上看，阿巴泰所率领的这一路剑奴大军并没有敢像以往入关之前那样嚣张的兵分数路四处行掠，而是将兵马抱成了一团行动，沿途是沿着密云、怀柔、顺义等县一路攻击下来，直抵通州城下。他们怕的呀，就是分兵之后一旦遇上了战斗力较强的大中军的人马，将他们一口口的给吃掉。所以在阿巴泰和豪格看来，他们抱成团行动会更加安全一些，但是这也为他们的救粮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众所周知，荆棘之地在萧天剑拿下南直隶之后，便失去了南方的物资支持，仅凭着残破不堪的北方，想要维持北方的用度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像京师这样的城市，城中的人口众多，基本上完全属于消费型的城市，而城外百姓在剑奴屡次入寇和明军自身的祸害之下，死的死，逃的逃，还有大批百姓被剑奴掳去，使得北方的粮食生产更是一日不如一日。乡间虽然不能说是十室九空吧，但是十室空个六七个也差不多了。剑奴如果是分兵出去四处行掠的话，会对他们抢掠来说方便一些，收获呢也会大一点，但是他们眼下不敢分兵啊，只能是裹成一团行动，所以沿途劫掠的粮食就很有限，根本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萧天剑和手下诸将以及参谋们分析之后，他们想要在通州城外歼灭阿巴泰所率的这路剑奴大军，这并非是什么妄想，而是有相当把握的。这前提啊，就是他们先要布置好一个相对的万全之策，在剑奴方面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一举将他们先打垮，然后再收拾掉他们。于是众将在萧天剑的大帐之中便开始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各自都提出了他们的想法，最终萧天剑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计划。萧天剑拿定主意之后，马上便开始着手布置起来，一批批传令兵随即便持着萧天剑的令箭策马冲出了天津卫的大中军的大营，朝着荆棘各地飞驰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